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哥哥身上我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与中共的邪恶，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小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我哥哥在国家大型企业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被公认为好人，年年被企业评为劳动模范。得法修炼后，带动了很多人走进了法轮功修炼，他与同修们都身心受益。正当他们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中，江轨与中共邪党狼狈为奸，对法轮大法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共成立了610组织，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打压与迫害，其手段极其残忍与卑鄙。我哥和很多同修们被抄家、被迫害，在监狱，他双腿被打残，绝食17天。通知家属，我去交钱保释。出狱后，恶警听说他身体状况稍有所好转，又想来抄家绑架。我们不给开门，他们就找来消防队搭梯、撬窗、砸玻璃。冷冬10月的天气，夜里静静的，砸窗户声把小区的居民都惊动了，纷纷出来观望。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哥哥连夜离开了这座城市，来到了林市，从此流离失所。而有的法轮功学员则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但承受亲人被迫害的压力，还被迫地做所谓帮教转化。因为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级要求3级联保，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是有人还练法轮功的地方，对辖区上中下3级官员停职查办。有一天，我把所在辖区的3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进行所谓的改造，收缴了书籍、条幅、照片、录像带、音响资料及电子设备，传达关于停止法轮功一切活动的通知，要求大家不聚会、不上北京，要接受管理。当时大家问了我许多问题，问得我也答不上来，如回忆一下你所接触的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吃喝嫖赌了还是贪污腐败了？法轮功是大法弟子必修课，里面的内容哪句是参与政治了？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做个好人，做到真善人，就给扣个邪教的帽子，这个政府是什么人掌权啊？难道带出一群腐败贪占甚至割地给俄国的做法是老百姓需要的吗？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敌人进行残害和打压，有良知的人怎么能下得了手啊？我带着许许多多的问号，开始反复地阅读有关的资料，包括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从那时起，我真正地开始关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一身正气，坚定信念地去说明真相。很多的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法轮功学员数不胜数。从我哥哥身上，我看到了邪党的邪恶，大法的美好。被迫害致残，哥哥仍坚信大法。我哥哥在监狱被迫害的双腿致残，但也没有改变他对大法的信仰。他知道法轮大法是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他不但自身受益，亲朋好友也受益了。这个功法帮助多少家庭远离了疾病，带来了健康。我哥在大法的感召下，不顾自身安危，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出去挂条幅讲真相。我也很担心他，为了他的安全，防止他上北京出去讲真相，我让他在家待着，并教他电脑，让他在家练功学习，以免得家人受牵连。 可他在家半年时间就掌握了打印、排版、制作刻字、修理，不知不觉中建立了资料点，而且指导很多人建了资料点，为大法弟子讲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610组织和警察昼夜抓捕，挨家挨户的查。2003年，警察抓捕了大批的大法弟子。我哥哥是在为资料点运送耗材时被抓的。警察叫嚣说，在我市抓到了我省最大的法轮功组织者。省里的警察轮番的审讯。面对他们，我哥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好人，我就是想修炼，并把真相告诉给大家。你们不允许的理由是什么？除了诽谤、无中生有、恶意歪曲之外，要么是严刑拷打。请你们想想，善恶有报啊。610的头头多次劝他放弃修炼，我哥就给他讲真相，讲中共的历史，讲运动过后的平反，中国的现状，邓小平被打倒三次后平反，成了国家领导人，每次运动后又平反，跟儿戏一样，受害的又是谁呢？610的头头说，也许我退休以后考虑信仰的问题，我现在说服不了你，但没办法，我不能放了你，我能做的就是给你找一个好的监狱待上五年吧。你有些话也触动我，我出国考察那次就是因为没有信仰被拒签了。正常的话，所有的信仰都教人向善的，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但我不认可你跟我们对着干，让我们为难。这个610的头头还是让邪念占了上风。我哥被送到市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受尽各种折磨，多次被迫害的昏死过去，然后就被用筷子扎人中，还被用马甲把手脚分别绑上，恶警用皮鞋后跟踩前胸，他牙齿被踢掉四颗，满口牙也松动了，还让其他的犯人轮流看着，不许他睡觉，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了，他脸也变形，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了，不能进食。也不知躺了多长时间，他醒来的时候嘴里插着管子，灌的是淡盐水。恶警说，既然不能绝食，不能绝尿吧，让犯人把屎往嘴里抹。我哥也不知道疼了，昏死了过去。冥冥中，我哥感觉身体在往下沉，感觉软软的飘了起来。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让料理后事。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我和侄子侄女亲朋好友赶到医院的时候，哥哥原来160斤的体重，非常健康的身体已经无法辨认。床上的他气息微弱，时而抽搐，时而昏死。警察怕担责任，让我签字，随后他们开车走了。茫然的我欲哭无泪，将他背回家，擦净身体，等他呼吸停止。我嫂子因为被抄家吓坏了，至今没有联系上。我哥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水米不进。第二天中午，睁了睁眼睛，欲言又止。亲人们的呼喊，同修的鼓励，两天两夜同修们发正念加持，第三天下午他醒了，喝了三勺米汤，但还是微弱无力，坐不起来。第四天上午神智恢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虎口，知道饿了，饭后跟大家讲被迫害的经过，鼓励同修们一定要精进，做好人没错，法轮功一定会光耀人类。第五天早上，我哥竟然可以和往常一样的看书学法了，他奇迹般的活过来了。这场劫难过后，大家增长了很多智慧，资料点转移，中断与不安全因素的人联系。为减少损失，我和大家要求哥哥转移，尽管他的腿还不能动，但离开这里已经刻不容缓。刚一开门，与一位同修撞上了， 原来同修知道了我哥的事，特意来接他走的。车刚掉头，我们还没回过神来，两辆警车就来了，下来好几个警察进了屋里，但一无所获。坚持讲真相救人。哥哥历经磨难，在同修的帮助下辗转去了上海。半年后，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他的情况。我特意去上海看他，约过两次都没有见上面。后来同修说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已返回本地。由于我们的电话受到监控，不能用电话联系。两年后，我终于见到了他。别人叫他老宁头，在同修的企业打工，白天开了一家电脑打印机修理部，忙得很充实，仿佛一个小伙子。白发后长出了黑发，更神奇的是长出三颗新牙。他说，只要你真心的相信，真心的修炼是真灵，如果不信，那就等于零。常有人问他能修成吗？他说，1%的怀疑就会带来100%的不相信，只要你坚信，坚定的修炼，就一定会出现奇迹。哥哥早3点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开始学法背书，整点准时发正念，每天为各资料点修理机器，任劳任怨，不收钱，生活特别节俭，常吃剩饭，正念正行20年如一日。有时我问他，觉够睡吗？不累吗？他说，修炼是最好的补充能量。我又问他，我理解《转法轮》一书，有的内容是让了解的，有的是需要记住的，有的是靠我们自己悟的，可你为什么要背书呢？他说，地不产汤生杂草，人不学习生杂念，脑袋这个容器是有限的，不装大法就一定装别的。有一次，我哥上门修理打印机，被一辆送外卖的三轮车把他的电动车给撞翻了，被撞得不敢动了。三轮车司机吓得一个劲儿地道歉，司机的妻子吓得直哭。我哥说，不用你们赔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相信法轮大法好。那个司机千恩万谢地说，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这要是别人，我得赔多少钱呢？法轮大法好，真好啊，谢谢。我哥这次出车祸死里逃生，双腿又撞坏了，没吃一片药，没打过一针，除阴天有点不舒服，其他的功能基本正常。在疫情期间，小区封闭，我哥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出入很不方便。于是他把工作室搬到了郊区农村，照常去讲真相，修理机器，特别是资料点送来的，不吃不喝也要尽快修好。一次修房盖时，我哥哥不小心从房上掉了下来，肋骨、胸骨被迫害时的老伤又被摔坏了。他忍痛用宽布条勒紧，仍然坚持修理机器。由于内出血，排便都是黑的。把机器修好拿走后，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到点就练功，汗水湿透了上衣。有一次，他头昏脑胀的起不来床了，是煤烟中毒，晕迷了3天，口眼歪斜。有人看到是中风了。他清醒时坚决不去医院，相信大法，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的。一个月后，嘴眼歪斜的现象消失了，但身体还是有点弱，思维清晰，情绪乐观。我非常感谢同修的不离不弃，一直照顾到我去把他接回来。其中有位女同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也认识她多年了。她被迫害两进监狱，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流离失所后经同修介绍认识的。每当有人鄙视或轻视他不够精进时，我哥就说，每一个受迫害的人，一次次的闯出监狱仍然信念不改的同修， 都值得尊敬和帮助，不是亲身感受、亲身经历的是不会理解的。可能是因为相同的经历，所以我哥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多帮助与支持。有人说闲话时，女同修对我哥说，让你为我背黑锅真是对不起，我还是走吧，这可能是我的命。我哥说，明明白白的放下才是真的考验呢，这样的关是修炼人要过的。在监狱里，我把生死都放下了，还有什么关我们过不去呢？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怎么修忍呢？今生得法不易呀。去年四月，这位同修给我打了电话，说我哥就像他的亲哥哥一样，是正人君子，是值得尊敬的人，但现在他很危险，我等你们来了，把他亲手交给你们。通过我哥，我认识了很多的大法弟子，还有很多受过迫害的同修，他们每一个都是值得敬佩的人，他们是常人中的好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在工厂里任劳任怨，不用担心他们耍滑偷东西。他告诉我，他要回家了。我哥在他修炼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事，名利情的诱惑，被迫害中的伤痛，但他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视一切都为过关与考验。在监狱里，他受过各种各样的酷刑，膝盖骨都砸坏了，还被狠踢裆部昏了过去，而警察却说他装死接着踢。他在水泥地上躺了两个月，经历了九死一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在他奄奄一息之际，我给他擦身子，看到他的睾丸都发黑了，医生说坏死了，摘除吧。我哥不同意去医院，也不吃药。我哥知道他的命是大法给的，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哥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早就没命了。但我当时还没有悟到，看着他只能吃粥，身体虚弱，又担心警察会来，我给他换了个环境。眼看着他天天发烧，我就在他的粥里加药，陪着他喝粥，把我自己都喝得药物中毒了。我在和我哥去洗澡时，我发现我哥的睾丸真的是坏死了，他也不能站着小便了。我嫂子离家有十多年，我哥受迫害把她吓坏了。去年五月，我接我哥回家，嫂子在外地没见面，也没对上话。我把我哥接到我家里，我哥情绪乐观，信念坚定，特别的精进。很多同修说他是为大法而生的，他把人生都放下了。他的电动车、修理工具、生活用品、打印设备等都交给了同修。我哥的修炼我是亲身体验到的，他不看电视，也不看大法书之外的书籍，业余爱好也没有，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背书、修理机器。七月份的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在床上发正念，我看到他们两人身后有光柱，而且我哥升得很高，然后我看到他下地着急要走，我喊他，他反而走得更快了，也不说话。我下地把门插上，他跟我又回到了床上打坐。我问他为什么走，他说他要走了，并嘱咐我要精进，好好学法，抓紧修炼。八月中旬，他对我说退党吧，告诉我给他孙子汇点钱。他说很有幸得大法，没有遗憾。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和我有说不完的话，嘱咐很多，告诉我生活费放在抽屉里，有个 U 盘是给我的，是修炼用的，还有一个包，说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保管。我说我身体不好，拒绝给他保管。他说他相信我，还有些钱，但我还是没有同意。在我看来，他的身体比我的还要好，然而他告诉我他要回家了。九月十三日早上，他喝了一袋奶，吃了半块月饼， 3:50开始练动功，4:50开始练静功。但他的头低垂着。我说干嘛呢？没有反应。我打电话告诉了亲戚朋友，通知120也来了，现场抢救后确定死亡。他走得很安详，享年75岁。退出邪党，走入大法修炼。我亲眼看到了我哥和同修们的经历，我深深地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哥在修炼前，无论在单位还是在朋友中，都是公认的好人，没有做过坏事。修炼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亲身受益的事，他也愿意交流给大家。我知道法轮功是在常人中修炼，是在常人中做个名副其实的好人，用真善忍的标准面向社会，不贪不占，放下名利，修出慈悲心。每个学员都应在符合常人状态下修炼，每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一切不好的想法影响修炼的都要向内找。在这个环境里，不需要勾心斗角，不需要尔虞我诈，真诚的相处，一心向善，仿佛是世外桃源。我非常的震撼，非常的认可。在大法受到诽谤时，大法弟子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资料，告诉人们大法的真相，只是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而已。而那些党官又有多少不贪腐的呢？我1998年入党后，接触了党员的腐败与堕落，官场中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仿佛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拉帮成伙的倾轧，说一套做一套的勾心斗角与明争暗斗，各种腐败更是层出不穷。他们不让人信神，而他们自己却大行其道，为了升官发财而烧香拜佛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的城市都有风水大师的杰作，党员干部更想占尽好风水，妄想好处。在中国的黑社会，后台支持者就是党的领导和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贪腐堕落，法律、教育、医疗、军队买卖化、商业化，容不下好人的时候，正是末法时期的表现，也是消亡的前兆。他们的舆论工具是蒙骗老百姓的。相信纸是包不住火的，因果报应，老天放过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总之，从我哥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邪党的邪恶，这就是我的见证，我的触动。他是为了众生，为了维护宇宙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只是肉体的消亡，而他的精神将在宇宙中永存。我深信这一点，我支持他生前所做的事，我也郑重地声明退出邪党，并走上修炼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众生的安危刻在心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下面把我去年初当地封城的一个多月里，如何修自己和发资料救人的过程，跟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第一部分，瘟疫来了，要封城了。2020年大年前，我所居住的城市就出现瘟疫了，而且很快就封城了。20多万人核酸检测，隔离、封城、封道、封小区、封单元门，挨家挨户封门，闹得人心惶惶。 封城的前一天，一大早就有同修来送资料，随后就不断的有同修来取资料，大册子、真相粘贴、护身符等等都拿。平时很少来的同修也来了，什么资料都拿，庄里都走了，有的赶快让我帮他看看笔记本，怎么上不去网了等等。一直忙到晚上五点多，我和我的小外孙女才吃上这天的第二顿饭。小外孙女还和往常一样，一直没有来打扰我，也没有说饿，我都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可是我清楚地知道，是师父一直在照看着她，看护着她，11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在小外孙女几岁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忙的会忘记给她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一看，饭还在厨房的桌上，她揉着眼睛会说，姥姥，我昨晚没有吃饭。我说，哎呀，对不起，是姥姥不好，忙忘了，你饿不饿啊？她说，现在饿了。我真切地知道，是我的师父一直在帮助我照看着这个幸运的孩子。他妈妈也不说啥，他们娘俩也都学过大法，他们娘俩支持我做救人的事，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女儿多年的慢性阑尾炎病好了，小外孙女聪明善良，在班里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尤其去年期末考试，她的数学、语文得到了年级的最高分，受到班主任的好评。我整理着没有来得及整理包装的40份祝你平安和40份明慧传真，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空袋子，心里暗暗地感谢师父，感谢无所不在的师父，是伟大的师父安排了这一切，使同修们有了救人的资料，更好地去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这一天大家都知道要封城封小区了，所以人们都在抢购食物，大白菜4-5元一斤，我买的时候是1元5角钱一斤。师父知道我不能去买食物了，提前就点悟我买些食物。其实我很少出门的，基本上是在家里接待同修，帮助同修讲真相救人，做些辅助的事。市里很多的大超市街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样，找不到哪是哪儿。可是就在这之前，我突然有事需要去同修家，回家的时候总是出现一念，手要提些东西回家，于是我就买了一些好存放的食物和蔬菜，什么大萝卜、大白菜、洋葱、胡萝卜等等。等到一个多月解封以后，我家还有吃的，而且在这期间，我还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蔬菜分给了邻居一些，邻居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感谢大法好。第二部分，同修是一面镜子，遇到矛盾找自己。一天，同修的女儿突然给我女儿发短信告知，她邻居姨也是同修，今天上午被绑架了，家里什么东西都被抢去了。我知道同修有一个没有加密的 U 盘，笔记本里有本地区的大小信箱的密码。我不知道同修的 U 盘里有没有信箱的密码，为了安全，我立即删除了大信箱里的一些信件，同时征求技术同修的建议，是不是需要改一下信箱的密码。同修说，从安全上着想，也是对同修负责，还是重新建一个信箱吧。我就用加密信件在各个小信箱里通知了同修新信箱的密码，并征求了一些同修的意见。有同修回信说，可以，这样好，也不会影响什么，安全重要。但有一位协调人，以前和我很要好的同修发信说，姐，你改信箱有瘾啊，绑架一个改一个，你累不累啊？对同修负责，你能负得起责任吗？人家外地同修的信箱好几年都不改一次，咱们这儿疫情这么严重，你没有责任吗？我看到后都懵了，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这疫情是神安排的，怎么我有责任了呢？这太大了吧，我怎么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人命关天呐，是不是我在救人上做得不够？不是啊，我为了省下来更多的时间做救人的事，都不买不吃费时间做和费时间吃的食物。同学和亲戚的聚会我都很少参加，因为他们都已经听过真相了。哎，找自己吧，我便从身边能接触的同修找，一位一位的过。想想我对谁也用这样的口气说过话。找到了，我老乡大姐，平时觉得挺好的，什么事都互相牵挂着，不介意。这是同修情，也有证实自己的心，还有看不起人的心，强加别人的心。我曾经多次对他大声指责过，当时还认为是自己对，他怎么老做不好啊，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益。可是事后又后悔，心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又把常人当领导时那套拿出来了呢？我这不就是个常人吗？多次向大姐道歉，可是遇到事又把握不住。想到这儿，顿时觉得对不起大姐。我此时的心情不就是大姐的心情吗？此时我才想到大姐多不容易啊，70多岁的人了，从来没有拿过鼠标的人，我让她这样做那样做，做这个做那个，我多少年学的东西一下子灌给她，她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就掌握呢？还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她为了更好地配合大家发放资料多救人，不辞辛苦，每天坐在打印机前忙碌着，背都驼了。有一次我去她家一推门，因为我有她家的门钥匙，所以直接就进去了，看到她正在打印机前忙碌着，身旁地上放着一个没有吃完的饭碗，为了省时间，菜饭拌在一起的。哎呀，我太惭愧了，我怎么才看到大姐的闪光点啊？因为那一瞬间我只看到大姐的缺点了，那一瞬间就失去了看到大姐的闪光点的机会，也就错过了修自己的机会，后悔莫及。我马上给大姐发了一封信，向她道歉。信的最后说，姐，咱们的手要牵得紧一点。姐给我回信说，看到你的信，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此时我的身心刷的一下就轻松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我平静地给那位协调人发了一封信，告诉他原来的信箱如果你想用我不删除，我只是给大家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放心的信箱，一个交流平台，是符合论坛对站内信箱的要求的，放心吧。后来他也使用了这个信箱，还给我发了一封信，交流了他通过看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找到了自己一些不足的心得，对我也表示了歉意。第三部分，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在小区飞扬。封小区了，大家都不敢出门，也不让出门。社区通知大家明天在小区的大道上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小区的人可以出来了。我没有想自己，只想众生能得救，我赶快连夜把这40份祝你平安和40份明慧传真送到众生的家门上，并往小区的各个道口的树上抛挂了一些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其中有一个光盘挂我没有抛准，穗子挂在了上头，字到了，怎么也弄不好。我心中求伟大的师父帮助给正过来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看这个光盘挂，哎呀，光盘挂正过来了，我马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这天特别冷，刮着刺骨的风，人们冻得一个劲儿的在地上晃，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就在每个人的眼前飘啊飘，欢快地翻转着，好像是在告诉大家，不要紧张，我来救你们，只要相信我，你们就会躲过劫难啊。我看到此景心都震撼了，那个激动啊，谢谢师父。我在心里说，谁看到谁心生善念，谁看到谁得救。 大年三十可以拿出门证去买东西了，我赶快打印九字真言解危难不干焦，趁这个时机传递给众生得救的良方。一大早我就开始挨个单元门贴，心中有一念，我一定要在大年前让我的亲人和我有缘的众生一抬头就看到救命的良方，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我用了两个多小时快速地贴完了我区域的80多个单元门，心里踏实了许多。第四部分，不被假象带动，多发资料，多救人。2021年刚过年，小区的人可以拿出门证出去，但是出去的人很少，这正是大量发资料救人之时。我去发资料，可是我的腿却不能顺利地上楼了。我一只手拽着楼栏杆，一只手按着墙，一蹦一蹦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倒着上楼。同修看到就说，那就少带点吧。我说，不行，不能少，时间不等人啊。我加强学法、背法、发正念、多练功，严格用法来要求自己，不被假象带动。我要尽快的让我这区域的世人知道，面对瘟疫逃生秘诀，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躲过劫难。我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一个多月后，各个小区都相继的解封了，人们也都陆续的开始上班了。我心里对师父说，现在人们有的都上班了，我发资料经常会碰到人，我还这样一蹦一蹦的上楼，人家看到会不理解的，请师父帮帮我吧。于是很快的，我就真的不用一蹦一蹦的上楼了，就这样把我所居住区域的近2000户人家都发完了。这里的人虽然有染疫的，有隔离的，但是最终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没有离世的。一天我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老者，我上前打招呼，大哥好，您溜达呢？您身体好啊？他说还行。我说祝您身体健康。他说谢谢。我看他像是个干部，就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权有势没有好身体什么也谈不上，您说是不是？他说是啊。我接着说，我26年前得了癌症，走投无路了，就等死了，练法轮功练好了，26年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啊。他说，那你太幸运了，你今年多大了？练了26年了。我说，再笨就70岁了。他说，你的气色很好，不像，不像。我说，您入过党吧？他说是。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瘟疫和一些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问，以前有人给您讲过了没有？您退了没有？他说他在什么什么地方住，他不是当地的人，刚到这边来不久，出来溜达溜达，在那边有人讲过，他没有退。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退了吧，都是真心为您好啊。祝您平安躲过劫难，幸福安康。他说行，谢谢。有时候腿疼的真的就不想出去了，可是一想到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呀，是给我们救人用的，师父在承受啊，众生在等待啊，我不能不出去啊，顿时我就没有了腿疼就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概念了。本区域的发完了，我就往周边发，心想高层楼的世人得到真相资料的几率可能少，我就上高层去发，电梯里有监控，为了安全，所以我就走楼梯，10几层20几层我都不畏惧。有一个小院有6个单元，是对面楼，都是15层楼，5个单元我都顺利的发完了，其中有4个单元我可以走到楼顶，从楼盖过去到另一个单元往下发，只有一个单元门去了多少次都没有进去，从楼盖也过不去， 楼盖上的门上锁了，小区又到处都是监控头。一天早晨，我发完正念，给师父敬上香，双膝跪在地上，虔诚地求师父帮弟子打开那个单元门，救救那个单元里的众生吧。我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全盘清除干扰那里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有机会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一切交给慈悲伟大的师父。到了楼门前，我什么也不想，伸手去拉门，一下没有开，紧接着又拉一下，楼门啪一声开了，门的对面就是一个监控头。我直往楼里走，一边走一边双手合十，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从下往上发，很快就发完了15层楼。下楼的时候，那个腿呀，轻飘飘的，感觉自己好像燕子一样，飞快的就到了楼底。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愿望，只是跑跑腿，师父就成就了我，结果还把我的腿跑好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大多数以前没有打开的单元门，我也都打开了，给了那里众生一个得救的机会。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